弟兄姐妹，第一方面我们知道耶稣回应了第一个把重生提出来了，说第一要重生，第二呢进神的国。其实我们完全可以相信耶稣是知道这一位法利赛人他来到他的面前到底是怎么样的，是希望寻求什么的。而当他面对当尼哥底母问出这一些的时候，我们可以从耶稣的回应当中其实可以体会耶稣他知道这个人他想要求什么，他想要知道，想要认识，甚至可以说或许他对神的国有特别的看见，有特别的期待。但是呢这个事实在于耶稣要呈现的是你期望神的国，你期望见神的国，可是那个条件是你有没有重生。于是这个尼哥底母就疑惑了，重生我都这么大了，年纪这么大了，怎么可能重生呢？难道还在进妈妈肚子里生出来吗？这句话听起来是完全不 make sense 的，对吧？从实际上来讲是不可能的。但是耶稣再次却强调了说，而且他强调的语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还不只是看见，不能进去，没有谁，就好像摩西在迦南，走在迦南地当中，带着以色列人出了埃及，经过了旷野，是要进到迦南地去吗？对吗？没有谁真的只是想要远远的看着而不愿意而不能够进去。可是耶稣在这里不仅强调说重生是必要的，重生是见神的国必要的，也是进神的国必要的，必须要重生。这就让尼哥底母更加的困惑了，天哪，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发生？而耶稣还再次强调，他在这一章里边，我们知道耶稣有两次都在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人要从水和圣灵生，且你们必须重生。然后尼哥底母最后已经没有什么话可以去回应了，因为他不能理解，他也想不通，我要怎么样去做，我怎么可能重生，我难道让自己死了吗？或者说我怎么可能重新再回到我的妈妈肚子里边，这都是不可能的呀，人怎么可能去做这样的事情呢？但是耶稣斩钉截铁地回应他们，告诉他说必须要重生。但是耶稣在这里回应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也是我们在第一部分里边很棒的一个地方，说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耶稣点出了尼哥底母，是的，我说的你不能明白，你不能理解，因为你还没有重生，你还不能明白天上的事情。但是让人能够明白的，让人能够重生的，不是人的作为，不是人的做法，而是人子。因为唯有人子才可以，那位人子说从天上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才可以让这一切变为真实。就像在摩西，然后主耶稣就引用了在民数记二十一章里边摩西那所行的那个，其实神借着摩西向以色列人施的一个拯救。当以色列人在旷野发怨言的时候，神的愤怒，神的怒气临到以色列人，那个罪的火蛇在以色列民当中四处游窜，被触碰到的就死。但是神给了摩西一个拯救的方式，让摩西打造一条铜蛇举起来，让人仰望那铜蛇便得活。这是一个拯救，这是一个救赎的一个场景。所以在这里边耶稣再重新引述了这一段，让他们在这里其实提到了就是拯救，一个救赎， 那个重生，那些前面所谈到的不能理解不能接受的部分是人不能行的，而唯有从神来的，从神来的救赎才能让这一切变为真实。所以人子也被照样举起来，像当初神借着摩西举起铜蛇那样的救赎一样，要带下救赎，而这样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这是我们在这一段，这是我们前面这一段看到的尼哥底母和耶稣的一段对话。我们在这段对话里边，我们自然就会注意到见神的国、敬神的国，也会注意到永生重，也会注意到重生。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在这一章节里，在这个部分里边，重生真的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因为很重要的主题，因为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对吗？那我们再下一页，谢谢。那紧接着这是第二部分的论述，而当我们在这个论述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发现在前面的对话当中，在这一段论述里边就做了回应，做了引述。首先从尼哥底母一个人来说，一个法利赛人来说，他没有办法，他不知道，既不能理解也没有能力，他不知道耶稣在说什么，也没有能力去做耶稣要他做的事，说的那件事情。所以你对于从人来说，从肉体，从地上的人来说，那是一个无解的，那是无解的一个状态。但是在另外一个部分，在另外一面，真正的解答，真正的出路，真正的力量，真正的来源在神他的自己。十六节紧接这一段马上就开始回应说，是的，因为不是人可以，而是神爱世人，是因为神爱每个人，神爱世人，爱到一个地步，甚至要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耶稣基督赐给世人，而所有信他的，一切信他的，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就在直接解释了前面所谈到的主耶稣说的那些，主耶稣说人子要怎样被举起来是什么意思？因为神爱世人，就是要把他的独生儿子，就是那位耶稣基督赐下来，是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然后后面是叫世人是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这一段，那这是这一段论述里边，我们看在回应说，那个从那前面尼哥底母的追求，尼哥底母的求问，答案在神那里，而不是他能做什么，不是人能做什么，而是神有恩典，是因为神有爱。而那个爱，那个重生是从哪里来？从神而来的。而这重生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就是神的拯救，就是神的救恩。因为人不能靠自己重生，人不能靠自己来产生这种果效，是神的作为，神的恩典。所以这就是神的救恩，使人可以得着。而怎么得着那神的救恩呢？就是信他的，相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信他的不被定罪，不在神的审判当中。当然后面的十九节到二十一节，这里边又谈到了在这个在恩典当中的人，救恩得着重生的人，其实是有分别的。这讲到世人是恶的，就是不重生不在神里边的不重生的人是恶的，属地的是恶的，不爱光，会是黑暗，爱黑暗，会拒绝。但是作恶的恨光，不来救光，但是行真理的要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的。是重生的，在是得着恩典的人，他要行在光明当中，是不要在黑暗里的。而他怎样行在光明当中呢？怎样来救光呢？其实是靠神而行的。好，我们在这里，我想在这两个部分，我做了一些的分享，一些的分析。其实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一段里边的主题，重生 拯救、信心、相信。那我们再下一页，谢谢。我想从整个在第三章里边，若我们在重生的这个主题里边，我们自然就会先问到第一个问题是重生，一定是必要的，对吧？一定是必要的。我们问说，为重生为什么是必要的？对于你，我们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知道神有很多的恩典，在我们的每日的生活当中，他赐保守、看顾、带领，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可以带到他，带到神的面前，带到主的面前，祈求、仰望、祷告。他也借着我们生命当中的方方面面，显出他的作为来。我们说，这实在是神的恩典。但是弟兄姐妹们，我想，我们所定睛的，或者说我们所专注的，不只是在我们 day in day out 的这些需要上面，对吧？没错，那些很重要。但是我们在世活着，不只是为着这一亩三分地而活着，对吗？我们是有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看到永恒，看到盼望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尼哥底母跟前面的人不太一样，因为尼哥底母心里边他有一个期待，他想看见神的国。当他想要看见神的国的时候，他就想要来求问耶稣，想要哪怕是这个人可能是他怀疑的，或者曾经有疑惑的，但是他还会来到这个人的面前，他想要求问。首先弟兄姐妹，我会想说，我们今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所看重的不只是我们生活周遭的看得见摸得着的，而我们有没有一个更长远的盼望，更大的盼望，是看见神的国，看见神的荣耀，知道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短暂的，都会过去，而有一天在神里边是永恒的。圣经上面说，这地与地上所的情欲都要过去，唯有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的。所以对于当人有这样的期望的时候，重生那哪能不重，怎么能不重要呢？因为主耶稣实实在在的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不能进神的国，而且你们必须重生。如果我的眼目只期待只是在今天能够满足我日用的饮食，能够在我所今天我今天能够得到什么今世的好处，可能我不一定会那么在乎重生。可能我会觉得，我觉得我今天过得很舒服就很好了，对吧？有钱赚，有衣服等等，有还过得一个挺不错地上的生活，可能我不一定会那么在乎重生。但是若我们里边有一个不一样超越的眼光，真的看见说这一切它是短暂的。但是弟兄姐妹，我不是说这些不重要，但是它是短暂的，不是我们值得用我们的生命去追求的。圣经上面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又有什么可以来买自己的生命的呢？而主耶稣在这里特别提醒说，你们要见神的国，进神的国，更重要的是你们得永生，要得到那个永远的生命，而不是今生短暂的。在这里我会非常感为着尼哥底母感恩，因为他真的是一个有看见的人，虽然他是个法利赛人，可是他真的是有看见的，他看见了眼前的是短暂的，他想要渴望一个更永恒的东西。而当他真的渴望永恒的时候，那个重生变得非常重要了。那耶稣也特别告诉提醒你们必须要重生，因为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在没有重生的时候，人不能认识，不能理解，不能进入。所以尼哥底母他还没有经历，还没有经历的相信的时候，他是不能理解的，这是困难的。但是那却成为一个催逼， 弟兄姐妹们，我会说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就好像在福音书里边有一个少年官，大家还记得吗？一个有钱的少年官，他来到神的面前说，来到耶稣面前说，我怎样才能进神的国？然后耶稣给他说了 一堆他不能做的，然后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会觉得这个少年官也是有福的，因为当他忧忧愁愁的时候，他知道那个东西是他不能放弃的，而他为了要得到那个东西，那会成为一个催逼，而那个催逼让他回转，让他重新回到神的面前，他可能就真的得着了。而且主耶稣在马可福音里面，主耶稣特别回应说，这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好，再下一页，谢谢。重生对于我们来说，对于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来说，重生是必要的，因为我们不只是看在 眼前的，我们期待的是永恒。那么就像尼哥底母问的那一句话，重生是什么？重生是什么？难道是真的钻回妈妈肚子里面再生出来一遍吗？当然那是不可能的，但是耶稣基督也主耶稣说，实实在在告诉你，那个重生不是肉身的重生，是从水和圣灵生的，是从水和圣灵生的。我们都读的时候，我们在这一节里边，我们会明白，第一，这里边讲到从水，讲到施浸，讲到洗礼。那这里边洗礼所依据的是在这个当时，在这个约翰福音这个背景当中的洗礼，我们能够看到的其实是从施洗约翰开始那样的洗礼。施洗约翰那样的洗礼意思是什么？是悔改，对吗？是悔改，是认罪，是悔改，悔改的洗。从水生，首先是悔改认罪，然后呢，从圣灵而生，讲到这个得着的新的生命，不是肉体的，不是一个世界的，而是从灵，从圣灵而来的。那后面我们在 这一章节里边，我们读到的是讲，后面就讲到圣灵像风一样，风从哪里来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却可以感觉得到，照样从灵生的也会如此。就是从这一节经文，我们所看到的是，我们不太可能，我们不能用逻辑来解释，不能用逻辑和理智来去分析，或者说用一个科学的研究方法，然后把整个的这个过程这个原子的变动等等这样去呈现出来，那是属地的，那是地上的方式。而从灵生的是灵，是灵从是从神而来的，而神实实在在的在那里，是实在的，就像风一样，可以感觉到，可以看到，可以体会经历，但是却看不见，但是却知道它确实的存在。这里边讲到重生，耶稣其实讲到，第一，你们这是这人从悔改认罪，然后得着从神来的生命。其实这是一个过程。我在读到一段解读，在下面的这段的解释说，重生是一种属灵圣洁及天上的出生，它会带来我们属灵的生命。它给我们带来的不是一个我们过去的旧人，一个属地过去像人一样的生命，而是一个属天的、属灵的，一个与神性情相符的，并且是渴慕神的那样一个生命。我们说重生是一个彻底的改变，就像我们的身体出生带来新的个体来到地上一样，我们的属灵生命也会带来一个新人进入天上。其实耶稣在这里面特别强调了，你不懂是因为尼哥底母，你不懂是因为你照着人的角度去想，那个出生就好像妈妈生孩子一样的那种过程。但是这是一个表述，这是一个比喻，真正的重生是从神而来的。在这里我就想起对我影响特别深的一位作家，叫 Charles Colson， 他曾经是尼克森的幕僚。 当然大家知道美国前总统尼克森是因为这水门事件之后他的幕僚都被关进了监牢，而 Chuck Colson 作为当时白宫的高级顾问，非常厉害的一位，被称为白尼克松的刀斧手，意思是为了他的目的什么都可以做，不择手段，这样一个不择手段的人，但是因为水门事件的缘故他被关进了监狱，而在关进监狱当中的几个月，他整个人彻底的崩溃，他崩溃的发现过去他认为他很厉害，从一个出色的家庭出发，又有出色的学位，然后无论是口才还是能力都非常出色，并且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强国家的领导人的最棒的幕僚，不可一世，但却成了一清晰之间沦为阶下囚。但是当他在监狱里边的时候，他真正在监狱里边被彻底的改变，他突在监狱当中被传福音，认识神，然后他在监狱里边成为了基督徒。而当时美国的媒体震惊了，头版头条写的就是 Chuck Colson become a Christian， 这个人他竟然成了基督徒了。哇哦，大家如果假如知道，我很喜欢他的一本书叫做 Born Again， 我忘记他是 Born Again 还是 Reborn， 忘记，中文翻译就是重生，讲的就是他怎么样在这里被改变的。其实从一个肉身来讲，这个人他还是过去的那个人，我的意思是说他还是那样一个从爸爸妈妈生出来的那个人，但是他里边的他的心思意念，他的心情已经彻底的改变了。过去他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但是当他出来之后，他发现这一切都没有什么意义，他要做的是要传扬神的福音，是要让人看见真正的生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我记得我在读 Born Again， 在读他的自传的时候，有很多地方让我非常的感动，一个是他自己经历的改变，以及他后来他自己从监狱出来之后花了很大的心力创建了在监狱当中的这个事工 ministry， 然后他也在很多的努力的传扬，在这个时代想要为主做见证，他有很棒的一本书叫做 How Now Shall We Live， 世界观的故事，都是非常非常棒的书。那其中也他也讲到他当时的改变是他在那个时候他从来没有想到过，原来在政坛里边看起来好像是两个互相敌对的，在当时两个互相敌对的政治势力，白天在议院里边互相的攻击，互相的不可包容，可是到了晚上却能够在耶稣基督的感召之下，就是在美国国会有美国国会的祷告的，有一个祷告的团契，在那个时候，这都让我非常的感动。那我想说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人他还是那个人，但是他里边不一样了，他会真实的相信，他见证张公开的见证是我重生了，虽然我还是那个肉身的人，但是我这个人其实是不一样了。哥林多后书里五章十七节说到，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是神的恩典，这是神的恩典。那我们再下一章，谢谢，下一章，谢谢。那我们也说重生，这里边这样的重生不是人可以做的。我相信我们经历过这一期，经历过这些大改变的弟兄姐妹，我们心里面都很确定，都会很深刻的确定说，不是我自己可以做的，这是从神来的，真的不是我怎么能够这样做呢？我怎么能够改变我们的脾气呢？我怎么能改变我的习惯呢？我怎么能改变我的心态呢？但是神那位主那位神他实实在在的坐在我们的身上面。所以这里边重生让我们看见那是从神而来的，就像我们今天唱到的第二首诗歌，何等的恩典，而且那是属灵，是属灵的。好，我们再下一个部分。那当我们知道我们这些重生是什么的时候， 它对我们而言意味着什么？它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今天我们确定我们是重生的基督徒的时候，我们的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想首先我很喜欢约翰，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讲到的这一段，就下面这一段，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点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在里边信他名的人，接待他的人，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今天我们当我们得着这个恩典的时候，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边有这样的重生的时候，我们会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是一个权柄，是一个 privilege。 过去我们不知道，过去我们可能是还是过去的身份，但是在今天是新的身份，是神儿女的身份。第一，我们是属天君王的儿女，我们得到一个尊贵的身份。第二，在这里有两节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也是我们在第三章里面所读到的，讲到光来到世界，世人因为自己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们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们所行的是靠神的。重生的人有没有看见他们里边心，他们性情的不改变，他们的渴慕，他们的渴望跟之前是不一样的。过去在作恶的是恨光的，爱世人因为自己行为是恶的，不爱光，爱黑暗，是爱黑暗，他们喜爱黑暗，过去喜爱黑暗，恨恶光，不喜欢光明，反倒喜爱黑暗。但是行真理的就必来救光。在新的 identity 里边，在新的身份里边，重生的人他要来救光，必来救光。他的期望，他的盼望，他的渴慕，他的行事为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过去想要喜欢做的，过去想要的，现在不一定想要了，现在想要的是更美好的。过去不能包容的，现在可以包容，并且知道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的。在生命重生的人当中，我们都会确信是主坐在我们身上，是神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的。在第三章的后面部分，后面也说到那领受他见证，这边前面讲到主耶稣的见证没有人领，没有很多人领受，但是有人能够领受，可是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这个过程证明神是真的，就是让人能够认识，让人能够重生，让人能够认识神，得到神的恩典。这个过程，这显明了是神的作为，神的真实。那这里边有个很有意思的部分，就是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了印。我们还记得今天在我们让我们确信的，让我们确信我们是神儿女的，其实不是外在，其实是神借着圣灵内住在我们当中。我们相信信靠接受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神就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而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有神的同在，有圣灵的同在。而且圣灵在不同的地方表，在不同的表述里边讲到是印记，是质，是 deposit， 是证明，表明我们不一样，是属神的。那在这一章的最后一节里边讲到说，信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我们在以弗所书里边会 读到说，在因着重生在神的里边，我们与神和好了，我们不再与神为敌，我们乃是与神和好。 并且还能够以神为乐了。这里边讲到神的震怒，其实可能如果再跟前面的里边对比，再跟3章16节到21节那里边的一个平行的对比，那里边讲到神的罪，那些不信的罪已经定了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平行的对照，是神的审判因着信，因着相信，因着救赎的缘故，神的审判被免去了。神的，我们与神和好了，不是神的震怒在我们身上，而是神的怜爱、神的怜悯、神的爱在我们身上。弟兄姐妹们，我常常想要思想这一些，常常提醒我今天是怎样的一个人，我常常在这些里边去思想，说，哇，感谢主，我真的是不一样，我也深信我们每一位也真的是不一样，因为我们都是在主里重生的神的儿女。感谢主，我想今天我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有些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知道这是你宝贵的恩典，这是你实在是你大大的恩典，使我们能够在你里边重生，得着新的生命。而这重生其实就是我们得着你的救赎，因为重生不是我们能够做的，就像尼哥底母一样，他怎么能够让自己重新生出来，但是是因为在你里边，我们才真的明白，我们是真的得着了新的生命，我们可以喜乐，可以颂赞，知道我们今天是属天君王的儿女，我们与神为乐，我们不再又与神和好，我们也愿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趋近你，靠向你，寻求你。主，求你把渴慕的心放在我们里边，常常让我们照着知道我们是因为重生了，所以我们渴慕你，所以我们渴慕更像你，更加的更认识你，更加的跟随你。也求主赐福于在座的每一位，因为在座的每一位，他们相信接受，他们认罪悔改，相信接受，会来到你的面前，这是接受你。主，你就赐他们恩典，赐他们权柄。主，做神的儿女。主，愿主的恩惠慈爱与众弟兄姐妹同在，直到永永远远。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感谢主，谢谢弟兄的交通。相信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已经重生了，有一个属天的生命，这是如鹰展翅上腾的生命。我们得救以前好像是在地上劳碌，没有盼望，没有未来，好像那个鸡在满地的找食物，但是神赐给我们一个超越的生命在基督里，所以我们能够有属天的眼光，我们的看法，我们的道路都改变了。感谢主，愿我们都知道我们有永远的生命，并且让它能够更丰盛，造成我们的信息停在这里。